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尼尔喝牛奶，我是尼尔，
我是我飞。
今天要来聊的作品比较发散，因为其实主要就是聊聊我们最近看的东西，所以就是比较没有一个，应该说比较没有一个共通的主题了。
但我觉得没关系，也是因为因为我们之前都聊一些就是那种很长的作品，然后终于完结，感觉都是一些蛮久以前的作品吧。
没错，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聊新的作品了，
对，难得可以聊新片了，对，
嗯嗯嗯。
然后今天第一部想聊的就是最近已经红到爆炸，到处都在疯传的那个Cyberpunk 2077的 Edge Runner 这个动画影集。对，
我可以讲一下，就是他刚刚说他要讲 Edge Runner 的时候，然后我就说哈 Edge Runner 你是说一个很 Edge 的一个跑者这样子吗？
对，
然后就说不是好吗，是边缘行者。
很难得是我对你翻白眼这样子的。
对。
但先说，就是 Wolfie 私底下真的是很喜欢开黄腔，对。
如果想要看我开黄腔的部分，可能就是可以去听那个实况之类的吧。
对，或者去看一下你的那个扑浪的那个叫什么废扑的部分。
对，而且我基本上我其实喜欢的黄腔是一个大概国中男生等级的吧。
对，
好，你歪掉了，好，
离题了。好，总之这次要讲这个 Cyberpunk 2077，就是他跟 Trigger 就板机社合作出的一个动画影集。
嗯，
那 Cyberpunk 2077就是之前很红的一个游戏嘛。那他的，我先讲一下，因为你可能不太熟那个游戏，就是他的那个历史大概是这样，就那个游戏的制作团队是制作巫师的那个团队。
嗯嗯嗯，
对，就是号称波兰蠢驴，那个蠢是一个褒义，就是说因为他们做的太好了，这样子玩家只要花一次的钱很划算，这样、
哦、
就会觉得他们对游戏就是太用心了这样。
嗯嗯，
对。但是其实 Cyberpunk 2077刚出的时候有点自砸他们招牌，就是因为他那时候出来会有一种他们要打造一个超级精致漂亮的开放式 Cyberpunk 世界，但是等到游戏真的发售的时候就是整个 bug 多到后来。
哦，有，我有听说这件事情。
对对对，
我有听说这件事情。
大家的反应都是在看那些 bug 的 reaction， 就是有点像游戏本体的叫好不好玩这件事已经被遗忘了。对。甚至 Cyberpunk 2077变成一个迷因梗的感觉。
对，因为我之前对他的了解就是单纯说，哦，就我知道出这个，然后他感觉是一个巨作等级的东西，然后他就是在出之前，因为他那个 logo 出来了嘛，然后不是就是很多人就是很喜欢把它做成就是他变成一个迷因产生器的那个图。
对对对，比如说今天我把那个饮料杯架在头上，可以直接用吸管喝，就是架一个架子，然后就上一个 Cyberpunk 2077。
对，就通常他都会用在一个就是非常 low tech 很低科技的一个情形下，然后写 Cyberpunk 2077这样子。
对，然后总之就是因为游戏出来之后，虽然就是评价我觉得就算褒贬不一啊，就大家肯定说游戏里面剧情的深度跟各式各样的就是美术设定、
嗯、
跟它最常被拿来测试显卡的性能，就是因为那个游戏有很多的特效跟内容。对，
然后那也一部分也是因为它的东西很精致吗？
就是它塞入的东西，就是建模什么都是要非常的高解析度，你才可以完整体验、
嗯、
它就完全就是为了算是次世代高沉浸体验的游戏。但最难过的就是他的那个 bug 之类的，一直就是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有非常多的 bug， 就是那个多到有点影响，太有影响游戏体验。因为甚至会发生说，比如说剧情人物讲话讲到一半，那个剧情播到一半，突然有一个人就是开车浮空，就是冲进来之类的，
太怪了吧？
就是你知道，一般的 bug 会想说是，比如说你遇到一个路人，他可能卡在电线杆上面，然后就没什么影响。可是那个是真的是。你在过场动画的时候会有人就是莫名其妙凭空出现或消失而影响进展。对，
那所以那可是他的这个 bug， 我以为他，我当初好像有听到说他有在修正之类的。那
他其实陆续有修掉蛮多的、嗯、但你知道就是一旦大家对这件事情的印象定锚了，他就很难回去。对，
嗯嗯嗯，
好，但今天讲的这个动画影集，他神就神在说他播出以后因为评价太好了、
嗯、
IMDB 现在就是分数几乎快要满分，然后、
嗯，
就是烂番茄的新鲜指数也是就是 98% 之类的。对、
嗯、
然后总之就它播出以后造成了 Cyberpunk 2077的那个回笼潮，就是在线人数，你知道这游戏已经发很久了，但是突破了我记得8万人还是什么，就同时在线，
就是它反而因此让大家看完动画也会想说啊，我也要去玩一下这个同个世界观游戏这样。
对对，而且作为一个没有玩 Cyberpunk 2077的人，就是我真的也是看了动画之后会觉得想要去玩一下。哎，他们很聪明，就动画播出，然后现在游戏现在是四折特特价的，你知道，就是那整套是、
哦、那一定是故意的吧。
对，然后我觉得这一部让人应该说也不能说爆冷门，就大家本来就有期待 Trigger 这个合作，可是因为你知道、
嗯、
因为第一个游戏推出的时候的 bug 因素跟你知道游戏改编动画有着恶灵古堡之类的那种、
嗯、
你知道辉煌的战绩，所以即使是由 Trigger 来操刀，然后预告也很吸引人，大家还是有一种有点 不要过高期待，不怕伤害的那种感觉。
嗯，我自己的担忧好像比较是说有种不确定，因为它这个剧情应该是它是另外是新的嘛，
它比较像是游戏时间线的前传，如果要讲时间线、哦、对。但这一点他们设计的很好，就是说在动画里面出现的角色的衣服啊或者是他们的物品、嗯、都会真的在游戏里面出现，而且是在动画播出前你就会捡到了，可是在播出前你可能只是捡到，你不太知道
哦这是做什么，
对，那个东西摆在那边就觉得哦有个游戏，
但这样蛮可爱的，
对。但是就是你看了动画之后、嗯、大家就会有种哦不不就是这个就是他的什么什么之类的，
有种彩蛋的感觉，
对。或者就是有些人就这有点小爆雷，但等一下一定也会爆雷嘛，就比如说有动画里面的角色暂时在那个地方，他在游戏里面他的动物品就会掉落在那个地方，
哦、
嗯、对，所以大家、
哦、那个体验很有趣耶，
对。而且就像里面有个反派、嗯、然后就是大家看完动画之后就超神奇，大家都要回游戏就是回去痛扁他，对，就是要帮动画里的角色报仇这样，对。
但我觉得这个感觉蛮有趣的是，我觉得听起来好像反过来这样子。我觉得之前常常听到很多的那种彩蛋比较像是哦就是你有玩过这个，然后你在看动画的时候就哦我认得出来是这个东西这样子。
哦，对，这个方面也有、嗯、然后这个也是粉丝很开心，然后也很厉害，就是人家就笑说哇 Netflix 是不是现在每一年的秋冬都要出一个游戏改编大作，去年是奥数 Arcane、嗯、
哦对
对
对，
大概十月十一月的时候，然后现在是九月有那个 Edge Runner 这样子、嗯、对。然后在游戏彩蛋部分，就它里面动画很多场景几乎就是直接还原游戏里面的场景，只是染上 Trigger 那种日系漫改的画风这样子，对。然后所以你如果有玩过游戏的话，你会觉得很感动，就是觉得哇这个场景这不就是那个哪里哪里这样。然后很多甚至比如说在酒吧里面喝酒的人很像是你在游戏里面有遇到过的角色，对。可是他厉害一点就是说你即使完全没有玩过游戏你也不会担心，
嗯嗯，
你就是看得懂就享受那个剧情这样，
嗯嗯，
对。那我稍微讲一下剧情，其实我觉得他厉害一点就是其实以剧情来说他的结构超级无敌老套，连设定就是你觉得 cyberpunk 世界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就是、
一个很经典的那个俗套的那个状态，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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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甚至有人做那个 checklist， 就是有没有暴力有，有没有毒品有，然后霓虹色灯光有，然后比如说什么就是一个看起来大家都是怪咖、嗯、但是很温馨的 big 就是 big gang 那个就是那种帮派的角色有、
嗯、
然后像是亦父亦友的父亲角色这样子、
哦、
对，或者是神秘的女主角女郎，神秘女郎带主角进门，就是几乎所有 cyberpunk 元素你都可以一一打勾、
哦、
对。但这其实沿用游戏，因为游戏那时候你知道既然有人敢直接用 cyberpunk 这个名字而不是其他名字、
嗯、
就等于说他就是想要当这个类别的新的经典嘛，
嗯嗯，
对。那我觉得动画真的是蛮成功的，他就是剧情是描述一个社会底层的青年叫做 David Martini 马丁尼斯，就是大卫马丁尼斯，就 David、嗯、那 David 的妈妈其实白天是他的工作就是有点像是去清运垃圾或者是就是人家战斗过后的尸体的工作这样，但是大卫妈妈很希望他可以去就是好好进修，所以他把工作赚的钱全部都让他儿子去念一个在那个世界里面非常高级的叫荒坂学院，对。然后同样 cyberpunk 的设定就是那个世界政府几乎没什么存在，而是以大企业掌控，
嗯嗯，
而且又是跟日本的姓氏有关的，
哦哇哦，
对对、
欸、而且日本姓氏这个我觉得很80、欸、
对对对，就是他一切就是你就是我刚讲你一切你想象你觉得经典的 cyberpunk 设定是什么它就是什么这样子，对。
嗯，
那总之就是主角 David 因为在虽然他的成绩非常优秀，可是他就是一直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那在因缘际会之下，总之有两件事情有一个重大的契机，第一个就是他妈妈出意外死掉，然后是因为在城市里面的暴动、
嗯、
然后被卷入进去他妈妈就死掉了，而且当下就发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启蒙故事，就是明明有救护人员来了可是他们先救有钱人、
嗯、
说哦，这是我们的保险客户，然后 David 他们 母子不是，所以他们就被遗弃在那边、
嗯、
然后他妈就死了这样子，对、
嗯嗯嗯、
然后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 David 去邂逅了就是那个神秘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David 邂逅一位神秘女子叫做露西，也就是后来就是最近在网络上大家自称为
新婆是吗？
对，新婆就是新老婆，大家都说我们都是露西派这样子
的。我蛮好奇是说会说是露西派这件事情跟剧情有关系吗？还是
没有，单纯就只是谐音笑话而已。你知道露西派是一个日裔人吗？
我不知道欸，我不知道、欸、
是那个吴宗宪他儿子
啊，我不知道欸，好好笑喔、喔、我觉得是这意思，因为我一直在想说难道是因为有别的女角然后有人是这个派有人是露西派的、
其实有啦，有另外一个女主角叫那个雷贝卡、
嗯、
对 对, 對是有，但是就是露西派的一
個，但她主要是想要弄这个谐音这样子，
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對, 好，那总之就是 David 就是在他妈妈死后之后，他妈妈有遗留了一个算是一个像机械装甲一样的东西，因为在 Cyberpunk 2077的世界是你身体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加改造，
嗯，
这样子。然后比如说你想要换一个眼球，换一个手臂，什么都可以。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脊椎，他拿到了一个就是改造机械的脊椎，但是改造其实是有风险，就是越强的改造物，他们有一个专有名词叫神经错乱，就是如果你改造物的力量太强，你会精神错乱，你就会疯掉，然后就会有个特勤小组来帮你处理掉这样子。
嗯嗯嗯，
对。但 David 把那个改造物装上去之后，就是意外的发现他的相信非常好，对，所以他就因此加入了 Cyberpunk 的世界。露西就是他进入那个帮派的一个算是一个引入门的钥匙，这样子。
所以他不读书了。
对，他就不读书了。对，因为他觉得
妈妈培育他这么大，我要开始就是一个华人家长。
没有没有，他就是觉得说，他妈妈其实努力了一辈子，但是他进了那个学校，他还是被看不起。然后比如说，他还是买不起教材，然后被有钱人家的少爷看不起，就是这一切就是都没有意义。
他就还没考到台大一啊，
够了，要
好了，没有了，拍谁拍谁好。
对，总之就是，而且其实中间他是有机会回去念书的，就是其实在他进入帮派不久之后，因为就是总之那个荒坂集团，就是他们学校集团的老板，就是发现说他居然对那个植入物有一个非常高的适应性，很想把它拿来做实验，所以就想要因此招他回去念书。
嗯嗯嗯，
所以校长就一直打给他，就说啊，我们已经原谅你的过错啦，只能你回来复学什么。但他觉得这些有钱人都是吃屎吧，然后就是把电话挂掉这样。所以他就开始从跟着 Cyberpunk 的那个集团，就是开始从事各种犯罪活动这样子。對，
那个集团本身叫 Cyberpunk 吗？
没有没有，他们就是一个小队，但是他们的名称，就是他们别人统称他们是叫 Cyberpunk 没错，就是电狱叛客这样子。对，
哦，因为我觉得蛮神奇的，就是我没有想到 Cyberpunk 这个词会直接出现在一个形容 Cyberpunk 世界里面这样子。
对，但他们那个世界其实是蛮有各种群体的阶级，像 Cyberpunk 基本上就是他们是一群不受控的旗子，像佣兵一样的存在，
嗯，
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是收钱办事。那因为在那个世界也不止一间大企业，那个世界的阶级大概是大企业，然后下面有一些企业派发任务的代理人，然后再下面才是他们这些就是 Cyberpunk， 就是他们
佣兵们，
对对对，去负责去作战的小旗子这样子。
嗯嗯嗯，
然后他整部片的内容的主轴大概就是说，一开始主角只是以一个新人之姿加进去，那最后当然发生了一些事情之后，他开始成为那个集团的统领这样，然后渐渐的去发现说整个世界的残酷之处。就是因为他中间其实在描述，就是 David 就是本来他是一个非常，其实他是一个非常阳光有活力的少年，就是他的个性在 Cyberpunk 世界里面其实算是相对阳光很多的。
你是说那种不是在 Cyberpunk 世界里面然后戴一个帽T，然后
对对对对，
然后下雨，然后把手插在自己的口袋里面，然后看不到他的脸的那种？
对，他的个性很狗狗。而且我觉得这部片很有趣的是说，虽然他的设定很西洋，就是很 Cyberpunk， 可是他的主角群设定非常的日系经典。
嗯，
对，尤其是像是男主角是一个开朗的狗狗，然后有一个就是像是爸爸一样的那个就是亦师亦友的父亲角色，对，像导师一样 mentor 的角色。然后女主角是一个强势然后帅气的那个女主角，可是后来会展现柔弱一面，就是那个很，
哦，这真的很经典的那种少年番的感觉。
对对，他其实他们的组成非常少年番，甚至里面有个另外一个也不是说第二女主角，就是他们团队也喜欢 David 的一个女生叫那个Rebecca， 然后她是一个偏就是暴走萝莉型的角色。听说这个角色当初其实游戏制作商想要拿掉，因为现在萝莉的那个角色在欧美非常敏感，但听说 Trigger 坚持要加入。
未看先猜是那种双马尾的那种，
没错没错没错，
看吧，
对对对。所以我就说你想象他，
我没看都知道他长什么样子这样子。
对，然后拿两就是萝莉配大枪，就是拿两只大手枪，然后就是性格很暴走这样子。
對，嗯嗯嗯，我比较好奇是说，因为像你刚刚讲像 Cyberpunk 本身，他在就是 Cyberpunk 这个领域里面本身就也是很也不能说俗套，但就是很经典的那个套路，然后跟他的那个少年番的部分也是很经典这样。那我好奇是说，那这样组起来你不会觉得腻或者是什么的吗？
对，但重点这也是让我蛮意外的地方，因为他真的很好看。但我觉得主要就是有把故事说好。我们之前在聊 Trigger 的时候，如果大家有听过，应该其实有讲过，就是 Trigger 有非常优秀的分镜作画手法，分镜作画对他们已经完全不是问题了，完全是他们的超级基本功。那已经，但而且这个很夸张的程度是到 Trigger 正常发挥已经是别人的80-90%发挥了。对，
我懂。
可是 Trigger 一直以来的问题就是他一直没办法说稳一个故事，就是自从比较经典，其实我觉得就连天元突破到后期剧情，就是他们会有一种不知道该收该放，有时候他们明明有一个清楚的主线，然后突然大家去做另外一个支线，所以导致剧情的编排很混乱。我之前就讲过，就是 Trigger 常有那个第三集效应，就第三集渐入高潮之后中间就会混沌一阵子，然后结尾收得很仓促，但可能因为这次的编剧有就是他国团队的参与，所以这个剧情就是稳稳的说好一个故事，然后搭配 Trigger 就是100分的就是打戏场景跟各种作画画面，就是让整体让一个很平凡的故事曲线因为他的作画而被升级到了原本可能就是 60%， 可是被升级到120%这样子的感觉，就是你明明知道说这个故事大概的感动点在哪里，可是就是因为那个呈现手法太厉害了，就是那整个分镜跟就是比如说主角就是转场之类的那个转场会让人觉得非常感动。因为像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刚刚讲他们里面有个疾病叫神机错乱嘛，那他用的手法很像是，其实很久以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就是骇客任务其实也有委托日本的动画公司制作一系列的骇客任务动画，我觉得感觉有点像那个，因为在欧美就会把这件事情变得非常的该怎么样，非常的没有那种极尽的美学，就是他们就会非常的暴走，但是在 Cyberpunk 里面他描写神机错乱者的精神是会一秒钟，就是他好像自己走在一个沙漠里面，然后看到他以前的人，然后下一秒就是又切回那个，
你说他有一些蒙太奇的做法，
对对对对，然后他下一秒又剪接回正在战斗，然后比如说他看到一个朋友，他只是想拍一下他肩膀，但实际上他做的事情就是一拳把人家打烂这样子之类的，就是像这种动静的切换跟就是转场上面都做得非常优秀，一直到尤其是到最后一集那个 David 的结局的那一集，就是很多这种手法都会让人很想哭出来这样子，就是大家就觉得哦 David 还是当初那个纯真的少年啊这样之类的，就是所以即使他的剧情非常的老梗，好，我决定直接
讲那个，
对，我觉得直接讲大剧透好了，总之
总之
这部戏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约定，就是 Lucy 就是这个神秘的 Cyberpunk 少女带着 David 第一次到他家过夜的时候，就是他有带他去看了一个像是 VR 4D 体验的装置，
不是那种过夜，
对，不是那种过夜，虽然看起来很像，没有，他们之后还是有那种过夜，但
H Runner
对不是对，之后有 H Runner 的部分，但那已经是在之后了，而且因为这部片本来就是18禁的，他本来漏点什么就、对，本来就没在管这个的，所以其实没差，对，然后总之他们有个蛮浪漫的约定，就是露西说他想去月球看看这样子，但最终这部片的最后一集就是最后一集翻成中文的其实有点好笑，就是什么我的月亮我爱你这样子，中文标题真的是这样下的，但是那一集就是他们在月色下最终决战，然后就是 David 一直很想要旅行带露西去月球约定，但最后就是他遇到那个超级反派，就是这有个非常悲伤的点，就是说在前面十集的铺陈他都会一直让你觉得说David 真的是一个天选之人，就是他一点都不普通，甚至 David 自己都会自称觉得我很独特，因为他作为一个本来只是在校园帮忙卖那种盗版 VR 的小喽啰，然后变成突然变成一个 Cyberpunk 组织的老大，他觉得他的人生不平凡的，而且他又有那种就是对植入物很好的那种忍耐性，他会有一种我真的是最独特的天选之人的感觉，就他有一种使命感，可是到最后那个超级反派出来的时候，他还发现他不是唯一一个这样子的人，而且甚至对方的适应性比他更优秀，因为他之后他植入了一个叫做忘记什么、好像叫超级金刚还是他真的叫这个名字，对，
我没有说什么、
对，反正就是植入了一个被有点像半强迫被植入一个超强的装置，可他就一直濒临就是神机错乱的边缘，
哦，
他
才但是对方的那个掌控性比他好非常多，
对对对，他才知道说原来其实我也还是这整件事情中的一个小棋子而已，但是他那时候的直觉比较像是说，但是如果他不植入的话就没办法救他爱的人，所以他等于说没有任何道路的选择，就他走上这条 Cyberpunk 的道路他就是注定走向毁灭，但作为一个以我这是我自己的解释啊，作为一个小人物来说 这已经远比他原本预期的人生走的还要远了，这样子。所以他最后是笑着被敌人打死的，这样子。
就是也有种他完成了他的浪漫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但是他被打死的时候就是看着月亮这样，然后最后 Lucy 真的有自己一个人去月亮上面，而且很讽刺的就是说，在其中一集的时候 ，David 有看到月球旅游的广告，就他可能现在一个案子都赚几十万在里面的钱，但其实去月亮只要两万五而已。
哦，其实他根本有机会可以去这样子。
对对对，但是他们中间就一直因为他们彼此都被 Cyberpunk 这边的任务所卡住，不能中断。
哦，这个部分倒是蛮写实的。
对对对，但是这有一种就是说，即使你已经获得了可以去的能力，你终究还是原本那个小人物，因为作为 Cyberpunk， 你只是从食物链的最底端爬到稍微上面一点，而且一开始有一个派发任务的老大，就是叫做法拉第先生，就是有点算是里面的一个后面的一个其中一个反派吧。其实也没什么反派，就是企业之间的角力，大家背叛来背叛去这样子。对，就是他会是发现说，其实就连那个派发任务给他们看起来穿着西装笔挺的法拉第，其实也不过是大企业的棋子，他想要的就是往上爬，就变成说大家其实都只是想要往上爬一层。那即使就连跟他们敌对的荒坂企业里面的负责派发任务的人发现 David 暴走之后，也会觉得说，干，我要负责任，我要赶快找个人推责任，不然更上层会发现。你知道，就是有一个其实大家都只是底层的棋子在互相争斗的感觉。
就是他甚至也不是那种如果我觉得其实比较少年番一点的路线，可能就是那个反派想要就是什么统治全世界啊，或者是要想一些很邪恶的阴谋什么之类的。但我确实觉得好像落在 Cyberpunk 的世界观里面的那种状态，比较是只是公司要完成自己的利益而已。
对，就是一切即使像他们好像投入了整个人生去战斗，但是这一切都只是两大公司几大公司之间的角力的小插曲。就连他即使最后打入了荒坂大楼，他可能就只是比如说 Cyberpunk 之间口耳相传的一段佳话，但也因此就没了，这样子，他就被荒坂企业清除掉。对，但是你知道这整件事情之后，就会觉得，反正就是会，你还是会很感慨说，就是 David 的奋斗应该还是有意义的。对，至少最终露西自己去了月球，然后一切牵绊他们、限制他们的事物都毁灭了，这样子。
哦，哇，那确实耶，因为我是有听说他是一个 B 一这件事情啊，对，但是我觉得这样形容起来其实是蛮浪漫的。
对啊，就是而且你知道，我个人，我们这也讲过嘛，我个人是喜欢 B1 的。对，我不会我知道就是大家会希望他们有好结局，可是我觉得就像我们上次讲艾尔文的死一样，就我觉得就是这个 bad end 去成就了这个角色最终想要完成的事情。
对，
因为如果好，这样我觉得这样也很微妙，如果今天 David 的就是打赢那个反派，这就很像 Trigger 传统会做的故事。
哦，我懂你的意思。而且因为你刚刚在讲 Trigger 的时候，我其实也是因为我在看这个 project 的时候，我第一秒最担心的其实就是我不知道 Trigger 的剧情好不好看，你知道吗？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完又跟我说剧情好不好看，我再决定要不要看。
我觉得是可以看的，就是你完全可以预料这些角色的反应跟展开，可是因为它是有符合角色曲线的，所以不会出现就是喊一下战力就膨胀。我觉得像主角的那个像是神机错乱这个条件，其实在剧情设定上是非常好的抑制器，在 Trigger 过去的作品里面是没有这种抑制器的。如果他们原创，就主要主角就是人家所谓喊了就会变强，
然后就变强，
大家的力量集中给我吧，或者是有朋友死了就大喊。可是在里面你想要变强是要付出代价，你必须靠手术植入，然后你变强下一个等着你就是死亡或者疯掉这样子。这个限制器的平衡是很好的，就会让人觉得主角的变强并不是毫无代价的，也会增加这整件事情的重量感。对，所以我个人其实非常推荐，因为其实我们之前一直在讲科幻作品的时候都有讲到说啊，希望大家有点可以玩出一点新意啊，可以不要再用以前80年代的架构，但我觉得就是 Edge Runner 做到一件事情，就是他用一个很传统的故事脚本，可是因为透过就是音乐分镜，然后角色剧情世界观都非常到位，他还是可以说好一个故事。就是即使他的所有套路都是你看过的，他还是可以说好这个故事。
那我觉得蛮有趣的是说，因为你像你刚刚也讲说 Netflix 去年有做奥创嘛，然后今年是做这个，就是
奥数
、哦、不是奥创，奥创是别的，他去年做了那个奥数这样，然后今年做了这个，就是但我是说这两个游戏也都是本来是欧美游戏啊。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就好像是欧美跟日本互补了彼此的缺点的感觉。就是欧美那边可能在剧情的展开上他们太过硬派，然后太过 该怎么样，就是欧美的视角少了一点纤细的美感或浪漫，
嗯，
但这一点可以靠，就是日系化的漫改去改。不过奥数的制作公司其实是法国公司，就是那个他们游戏原本的公司，但你也很难说他没有受到日本动漫的影响，这样子。
对。
而且我觉得 Trigger 的基因其实是适合做欧美漫改，因为 Trigger 里面，像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看以前那个剑本式动画计划，像金石洋之等人其实是有做过，还有像那个 Punty and Stocking， 其实他们是很喜欢美漫画风的，甚至 Trigger 一些就是口味比较重的作品，其实是有受到那个影响。
我觉得是看得出来啦，
对啊，
对，尤其是我觉得是。比如说比起什么美国动画之类，感觉是那个美国漫画这件事情，跟他们不是也很喜欢玩一些那种比如说直接把那个美漫里面的那个对话框或者是那一些就是什么效果线什么之类把它移进来这样子。
对，而且我觉得这次的合作也让 Trigger 有解除一些自身的限制器，比如说像终于他们可以画一些比如说比较重口味，比如说可以画爆头场景，可以画做爱的场景，然后可以画就是一些本来应该在他们作品里就可以彰显出来的张力，可是因为日本的口味或者是市场限制没有办法做
的东西。对对对对对，之前一直在维持一个 R15 的感觉吧。
对对
对，
然后这次总算可以解放大家的那个潜力了。
对，而且我就觉得说，如果你今天要做一个 Cyberpunk 的背景的东西，你还做一个 R15， 就是很不带劲，你知道吗？你就是一定要那个暴力跟色情什么的吹到底，
对，暴力、色情、毒品吹到底这样子。对
对，我想问的是说，那像是那个游戏本身，因为你是说这个动画算它的前传嘛？
对。
那游戏的时间轴就是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但一样你们还是在这个同样的世界观跟同样的企业互斗的这个状态下，
就是里面的，如果就我的理解，因为我没有玩游戏，我是查设定资料，那只有理解就是那些游戏里面的场景跟企业确实都还是那几间，但有一些蛮有趣的彩蛋，就比如说有间酒吧会以他们的酒都是以英雄命名的，所以有一杯就叫做那个大卫马丁尼兹这样之类的。就是从时间线来说，你可以知道就是那些角色在里面算是成为了 Cyberpunk 的一批，就是我刚刚讲口耳相传的英雄这样子。对，但也有人说就很微妙，就是因为你在里面操纵的那个主角 V 就是看起来非常的强大，就是那些在动画里面很有威胁性的人好像在游戏里面都不算什么，
哦，他们些路人这样子。
对，他就说就这个观感很微妙这样。
但我以为这个就是在强调说，就是有点像那个大卫这个主角其实实际上并没有真的那么强这件事情。
对，而且就连包含帮大卫做改造有个叫神机医，就是反正就是那种类似像地下黑市医生，他自己也说他其实没有医疗执照，但在游戏里面帮你改造医生其实是蛮专业而且是蛮苛求的，
哦，
就大卫真的是在一切逆境之下就是变成英雄的。對，
但我觉得这样就是反过来蛮感人的吧，这样子。
对啊，就是所以大家才会说看完之后很想再去重新体验一次游戏。所以就整个企划来说，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企划，因为它其实应该是跟着游戏在初期，应该它发售之后至少这个计划应该就有谈好了。只是可能那个 bug 的问题真的是他们没有办法解决，但这真的是难得的一个游戏改编，然后让人反过来想去玩游戏。就像你刚刚讲的，通常都是因为游戏很红大家才想看这个动画。
对对，然后而且有很多游戏本位的人就会开始嫌说啊，那个动画哪里做不好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
对，然后其实里面的那个另外一个女主角 Rebecca 其实也是蛮可爱的，就是因为其实中间露西有算是被绑架了一段时间，然后Rebecca 对于大卫的情感一直都是说，他其实大卫大概也知道他喜欢他，可是因为他就跟露西已经同居在一起了，所以 Rebecca 就是一直是他们就是一个就是算是战友关系这样子。可是在最后的时候，就是那个大卫就是请 Rebecca 帮他打那个超级抑制剂，因为他要穿上那个重装甲了。然后雷贝卡就说，就是靠腰，你对我真的很不公平，就是你这种残酷的事情都要我做，而且最后他们最后去踏上最终死斗，其实也是为了要救出露西，然后因为只有露西可以让大卫清醒，但雷贝卡也跟着去了。对，但是最后雷贝卡的结局蛮惨的，就是大卫在跟那个最终反派战斗的时候，就是在有点像雷贝卡被波及吧，就他有看到那个反派，可他太强，所以就是光只是那个反派往地下开一枪震一下，然后 Rebecca 就被打得支离破碎这样子。
天哪。
对，然后而且那一幕发生的很突然，就是接在那个重逢的感人场景之后，就 Rebecca 对着上面大喊说，靠，要不要打扰我们讲话，然后下一秒他就被轰烂了这样。对，然后总之就是这一幕让大家超气，所以现在网络上有超多就是大家去捡 Rebecca 的枪，然后去痛宰那个反派的影片这样。对，在游戏里面的。
哦，所以还是可以捡到他的枪，
他的枪就掉在他死掉的地方。
真的是捡到枪，欸，好笑。
对对对 对，反正就是我觉得这整件事情很有趣，就是玩家们真的因为很投入，就是我觉得这整个企划是一个很有参与性质的企划。你看了动画之后，你马上去玩游戏，你就可以看到你在动画里面那些彩蛋，然后这整个参与感就高非常多。
對，
你有点像继承了他们的遗志的 Cyberpunk 的感觉。
确实确实，而且我就觉得蛮好，也是说有种，我觉得这种跨作品的类型，就是比起说哦，你很老实的去改编说哦，游戏是什么故事你就改编什么，我觉得现在最好的做法都比较是说去展现每一个题材每一个媒材本身自己的魅力吧，就像是你刚说游戏，就是比如说你可以真的捡到那把枪，然后你可以真的去打对方之类的。那可能动画的魅力就在说，比如像 Trigger 那等刚刚说那些分镜啊，或者那些很酷的作画什么的，我就觉得有种各司其职的感觉，蛮好的吧。
对，而且大家就说哇，真希望 Cyberpunk 里面的剧情每一段都像就是这个动画这样子，就一定马上再付一次钱这样对。对啊，就是我觉得它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新的经典的案例。
好，那我接下来要讲一个也是我最近在看的，然后只是跟这个刚刚前面的 Cyberpunk 一点关系都没有，没有错。就是我也算是前阵子吧，我看了那个它就叫做 Nope,N-O-P-E 的那个 Nope, 就是它就是中文的片名就直接翻作不然后惊叹号。对。这是一个当初那个翻译出来以后大家都想说完了到时候去那个电影院买票的时候到底要怎么讲
呢，我要买布。
对，然后说蛤你要买什么，然后你就说布，然后你说到底想怎样。
对啊，但我觉得电影院的人应该都会知道，就是说哦三点的布一场一张这样子。
应该是吧，他们应该都已经知道了这样。然后他的导演是那个乔登皮尔这样子。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之前的几部片。
我知道那个逃出绝命镇。
然后跟我们这样子。然后我其实也是看了那两部以后我就有点算是变成他的粉丝的心情吧这样子。他其实也就这两部啦。他就是那一出来第一部那个逃出绝命镇以后就大红这样子。
对，希望就大家已经记住乔登皮尔，不要再用黑人二人组的那一个人。对
对对，黑人二人组的那个人这样子。对，就是我觉得他现在已经有做出他自己的电影的口碑来这样子。而且我觉得甚至蛮妙的是说，因为他后来他最近在 Netflix 也有一个新的 project, 然后他是跟那个应该名字是念 Henry Selick 吗，就是一个做那个第十四道门的那个专门做停格动画的那个导演，就是他们两个的合作这样子。然后他们也是做了一个停格动画的恐怖动画。
哇哦，
我觉得看起来超棒的。
而且这有点像是继魏斯安德森超级狐狸先生之后感觉有大大愿意做动画。
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那个结合很棒这样子。因为我觉得那个 Henry 的停格动画本身像他之前做的作品是什么飞天巨桃啊，然后跟像是很多人以为是提姆波顿做的其实是他做的是那个圣诞夜惊魂。
对，
然后那也是他做的。
欸，真的耶，后来大家讲圣诞夜惊魂都讲
提
姆
波
顿。
就是他是有参与啦，但是他其实导演是那个我刚刚说的另外一位。
好亏哦，就是
对，就是，一直被提姆波顿整晚端去的感觉这样子。 对，但总之我扯远，但那个新的那个动画我本身也很期待。那我觉得就是乔登皮尔现在已经有点做出你看到那个东西你会觉得欸这个好像乔登皮尔的作品哦的那个心情这样子。就是他主要基本上都是在做恐怖电影，然后主角都是非裔这样子，然后有点像是在他之前就是把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的人可能没有那么多，或者是没有做出像他有一个这么鲜明的一个路线吧這樣。
而且以恐怖片来说，不是惊悚片之前有个公式就是里面的非裔角色一定会先死，
第一个就死掉。对对对 对，但是我觉得很棒的就是说他里面的非裔角色，因为就基本上主角群或者是就是他可能会是一整个家庭都是非裔的人，那他们的待遇其实都比较像英雄的路线这样子。对，就是你当然中间会遇到很多困难，然后但你最后就是还是会成功的完成这样。然后跟我觉得它还有一个特色是在于说它不是只是恐怖，就是它还有保留的刚刚你说就是那个黑人二人组的那一种很戏谑的喜剧元素这样。我第一次在看那个逃出绝命镇的时候我非常的无法适应，就是我时常有种等一下这是在搞笑吗，就是可是现在看起来超不安的耶，就是现在我明明就应该就是差到不行，那为什么我还是觉得很好笑，就是感觉到底是什么。
不要，这不就是你看进击的巨人的感受吗？
哎，就是我觉得进击的巨人比较是很明显，就是真的对我来说很明显，就是他好像现在故意要搞笑这样。但是我一开始在看乔登皮尔的电影的时候我还没有那么 get 到， 但我现在逐渐知道说，哦，他就也是一个很恶趣味的人就对了。
嗯、
对，然后我回来讲就是 Nope 这部片这样，然后他如果只看预告的话，其实也有一点看不出所以然，就跟这个片名一样这样子。但他基本上故事很简单，他就是在讲说，就是在一个我很不太确定他的所在地点，但他就是在美国这样子。然后他看起来是那种非常西部的那种场景这样子，就是一个介于荒漠跟草原之间的那种场景这样。然后有一对就是兄妹，他们就是住在这个地方这样子。然后他们家是专门做的一个行业蛮酷，就他们家是驯马，就是把马给训练成就是让他们可以做很多特技啊，无论是特技表演或者是主要是说去让他们可以去进电影的剧组，然后进行一些表演这样子。
你说他们是帮就是比如说西部片然后驯服那个马，
嗯嗯嗯，
让他们可以去被主角骑，或者是说可以 一整批放出来之类的那种场景这样。
对对对，有点像这样这样子。然后跟他里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说他有讲说他们的类似就是曾祖父之类的，他们的一个祖先其实就是当初大家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个电影的起源，就是其实他们不是会是一个有一个人然后骑着一个马，然后他就是24镇的那个图这样子，是那个有点像大家在讲电影的起源的
时候会播的，就是一匹马在跑的那个画面，
对的画面。然后他就说他的曾祖父就是那一个骑师，就是那上面其实是一个黑人这样子。
哦，懂哦，好像有听过这个故事。
对
对
对对，然后他就说，就是也我其实也不太确定这到底是真是假，但是有点像那是他们家的一个卖点这样子。然后他们家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在驯马，然后并且就是从事跟电影相关的工作这样子。对，然后可是就是故事的很前面一开始的时候，原本是他爸爸在当这个牧场的主人，可是却突然因为他有一天在自己一个人在就是马园的时候，就突然发生一个很奇怪的事件，他其实也没有讲得很清楚，但他就突然流血然后就倒地这样子。然后儿子去看的时候发现就是爸爸已经几乎重伤这样，然后他好像是被一个很像是飞机的类似隐形还是什么一个很奇怪的物件就是打到身体，但是他们就是 out of nowhere 你知道吗，那个上面就是完全也没有任何飞机经过，也没有任何什么东西经过，为什么他会突然被这个东西打到，而且打到重伤死掉，就是没有人知道是为什么。然后后来好像就是有点像政府那边就是草草的就是结案，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这样。然后后来就是变成说只剩下这一对兄妹要去就是继承这个爸爸的遗志吧，就是这个继续要想办法经营这个农场这样。对，可是他们前面有点像就遇到了一些困难，就是说好像有点经营不善啊，然后他哥哥又是那种很老实的个性，就是不是很会去跟电影或者是娱乐界的人在那边陪笑这样子。然后但与此同时他们后来就是本来想要慢慢的把这些马都给卖掉了，可是就是突然他就发现他们家的那个附近有点天有异象吧，
有一些超自然事件，
对，开始
出现一些，他海报不就是一只马飞起来
飞起来这样子。
对
对
对，
然后他前面的一切都会指向很像是他们发现有飞碟这样子，
嗯，
对。然后可是那个飞碟又有点就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状态，就是你好像会瞄到的时候他就咻就飞过去这样。
嗯，
然后或者是他会，我觉得他有一个很有趣的梗是说，他们有一段就是说，你有发现那一朵云从昨天就一直在那边，然后它的形状跟它的位置一直都没有改变过吗？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蛮 creepy 的有趣的设定，这样子。对，然后他就说，后来他们就怀疑说那个飞碟是藏在那个云里面，
伪装成一个布景这样。
对对对对，然后而且我觉得这种 creepy 是一个很接近于就是现实的事情，就是
你会回家的路上的时候看一下那个云，然后隔天就
对，想说，
好像怪怪的哦，
是为什么好像一直在一个同样的形状，就是这件事好像有点怪这样子。
对，
然后反正他们就是后来就决定说，尤其是那个妹妹本身是有点像有当什么 YouTuber 啊，然后在网络上面也有拍一些影片什么的。
哦，所以他蛮近代的，是不是？
对的，他是一个现代的故事这样子。然后所以他就那个妹妹就说，那我们不要再努力在那边什么养马什么之类，我们就是想办法把这个飞碟拍下来。
哇，好奇心可以战胜恐惧。
对，然后就我们就可以爆红这样子，就有点像我们就搞一个就是爆红 TikTok 影片这样子。
这不是咒里面的人做的事情吗？
嗯。 欸，对耶，对耶，你这样一说，确实是咒里面做的事情。
这样
子，
就这里闹鬼，我们一定要去把它拍下来，我们
要
红一波的。
对对对对，然后。中间就大概就是他们如何的去调查说，欸，那个在空中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这样子。因为他们后来虽然他前面看起来像飞碟，但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故意的，就是让你这样子以为，但最终其实不是这样。我觉得我等下大概先讲完后我再爆雷这样子。
好啊。
对对对。然后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条支线我觉得非常有趣，是那个是由史蒂芬元演的一个角色这样。然后我本身是史蒂芬元的粉，就是我非常喜欢他演任何东西我都会进去看这样。然后他在里面的故事的话是他以前曾经是一个童星这样。然后我先讲，就是史蒂芬元在他们里面的设定是他们的邻居吧，就住得很近这样。然后他本身有经营一个像游乐园的东西，然后那个游乐园是一个西部牛仔体验游乐园，就是你进去，然后大家全部都会把自己穿像牛仔一样，
就像垦丁的附近会出现那种异国体验设施的感觉，
有一点像，有点像。但我觉得他做的非常到位，这样子，对对对。然后里面就是也有很多那种比如说你可以去掏金啊，你可以去什么采水啊、挖矿啊什么之类的，
套绳圈之类的，
对对对对，那是一整套的行程这样子，而且。他甚至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那个他的吉祥物的样子，就是他本人这样子。
这也蛮那个蛮典型的那个，
对对对。然后就是一个穿着牛仔帽，然后就是戴一个红色领巾的那种感觉，
有那种就是什么，比如说 David 叔叔的快乐牛仔乐园之类的，
对对对，就 hee haw 这样子。
对，
对。然后这个人原本是这样，然后他有一段是在讲他以前发生的事情这样子。然后史蒂芬元这个角色以前曾经是一个童星这样，然后他在童星的时候，就是他比较像是去当那种家庭喜剧的那种情境剧里面的一个当一个小男孩这样子。就那个故事是一个就是我觉得蛮标准，就是有点像那种肥皂剧吧，就是那种还会有罐头笑声。
那该不会是史蒂芬元的真实经历吧？
其实我觉得这个蛮值得问的，因为我其实不知道史蒂芬元的发迹，我觉得还是发迹很早。
你看到的时候，应该都是已经他在各大电影里面演那个慌张的牙医角色的时候，
就是对，或者是有点坏的人之类的，对。然后，但反正他之前是这样子的角色，然后。那个情境喜剧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他们很像就爸爸妈妈然后小孩啊，然后他们每天日常会发生一些好笑的事情，可是重点是他们的家族成员有一个人是猩猩这样子，就是有一只很酷就是被训练过的猩猩，然后他们好像把他当成像宠物或是小孩一样在对待他，那这是这整部片的卖点这样。可是在就是某一天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出了一个意外，就是那只猩猩突然就是兽性大发，然后我觉得那段超恐怖的，然后他就把所有在场人全部都杀掉了这样。可是史蒂芬元很幸运的就是躲过一劫这样子，然后那个有点像是一个就是他的一个创伤经历这样子吧，对。然后他就是以一种幸存者方式活下来，然后他后来长大以后还因此一直跑去收集那个当年那个情境喜剧的各种道具，对。然后或者是当年就是那个猩猩血洗那个现场的时候，唯一有一个莫名其妙一直站在那边的一个鞋子这样子，很像也是一个很像很超自然的现象这样子。然后把家里布置成一个像小小的博物馆，然后把他们就是纪念起来这样。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说这整段会很像跟刚刚那个外星人或者是什么飞碟的事情毫无关联，
没啥关系的。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他蛮就是第一直觉是说他很塑造了史蒂芬元这个角色这样。我接下来会稍微讲到一些剧透这样子，因为后来的话就是史蒂芬元作为他们的邻居，然后他就办了一场就是说他最近创造了一个新的形态的秀，然后希望主角他们可以去来一起来看一下这样子。结果他到现场以后才发现他们那个新形态秀居然是他有点像跟大家说，就这世界上真的有外星人哦，我们来召唤外星人给大家看这样子。然后他就是试着想要把那个飞碟的那个就是引过来这样子，然后给大家就是看一下那个飞碟长什么样子这样。就虽然飞碟我就说他一直以来好像都一个看起来很 creepy 的状态，然后好像会把马或者什么人还什么这些东西吃掉这样，但是史蒂芬元这个角色却想要靠这个东西来赚钱这样子。然后我觉得那个也刚刚说的他童星时期发生的事情就是很反映到了为什么他会变成这样。因为他一来是他是那个时候唯一幸存下来的人，然后跟他在那一段的时候就是其实 那个星星最后有跟那个时候是小孩的他有试着这样 bro fist， 就是拳头碰拳头这样子。我觉得在那一瞬间他可能觉得他是可以跟这个动物或者是所谓的兽性之类的东西沟通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也是为何他后来决定想要做那个秀去做这件事情这样，但下场非常非常惨这样子。对，就是
可以想象。
对， 对对对。然后因为像是主角他们对于这个外星生物的想法就比较是接近于说，就是哦，他一开始只是想把它拍下来，但他后来有点像因为发生很多事情，他决定像正面的跟这个东西对抗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 也有点像是因为他后来他们选择了要跟他正面对抗，所以才真正的活了下来。对，然后我觉得这部片很有趣，就是说他虽然我现在讲剧情好像就是会觉得哦，就是他可能就是一个有一点点惊悚啊，有一点跟外星人或者是怪物之类的东西有关的片这样子，然后他确实里面充满这种元素，比如说他有些地方真的是会让你觉得蛮恐怖的，或者是就是确实会让你觉得不大舒服或是不安的感觉。那我觉得他在娱乐效果这件事情上面都做得非常到位，但是我觉得有趣的点是说他的剧情就是这样结束了以后，每个人看到的事情都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他的片一直来都是这样，就是他的表面上会是一个惊悚的表皮，但是他底下是否是在直射或者是隐喻些什么，就是看要大家因人而异，会觉得那是什么这样。
而且我好像从逃出全面阵之后，就是看完的人好像评价蛮两极的，就有人觉得很好看，然后有人觉得好难看之类的，就是
对对对。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就是我不是说觉得难看的人一定是没有看到那个底下的事情啦，但是我会觉得对我来说乐趣所在就是在于说我还蛮喜欢去看说每个人看到的事情是什么。对，因为比如说像那个逃出全面阵显然就是他的惊悚点就是在于说有一些白人，就是他有一些黑人，他们虽然看起来是黑人，但他们那个时候他们的里面已经被整个人换掉，他是一个白人的灵魂住在那个里面这样子就是这件事情你把它就是光是讲出来，你就可以想象到很多现在美国当代
的种族议题的，
对对对，美国当代的一些社会问题什么等等这样子。然后我会觉得他的片的看法对我来说都比较是这样，就是虽然它的表面上也会有一些哦很惊悚啊，或者是就是很让你紧张的部分，那这些东西本身也是很好看的，但是它底下想要讲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尤其是在布这部片里面，我去看大家写的感想，就是每个人着重的方向都非常不一样这样子。对，因为像我看到好像是这应该也是跟那个导演访谈有关系，就是他好像是说他其实是想要做一个关于奇观这件事情的片这样子。那所谓的奇观就是有点像自从比如说我们的手机这个媒体出来，或者是说网络这种东西很兴盛以后，好像奇观这件事情变成是像我们的日常一样，我们随便就可以在 TikTok 上面看到，比如说哦，有人的房子被冲走，然后比如说发生大地震，然后或者是有人拍一些很搞笑的影片，但是那些东西都算是一种奇观这样子。
对，
对，那可是奇观这种东西在电影发生的最初的时候的那个捕捉的方式跟现在一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懂。而且我之前其实有在想过一个问题，就是其实这点那个异世界叔叔也有演，就是如果现实中真的有人有魔法，有外星人，他真的就以他的姿态走在路上的话，其实大家会自己用自己的解释方式来回避他，比如说哦，那个人一定是在 cosplay， 看这一定是 CG 吧之类，就是大家需要真的到比如说有人被打死了，甚至到打死都还不知道，就是一定要到事情严重到好像威胁自己才发现说哎呦这个事情好像不太对劲，
好像不大对劲哦。对
对
对
对
对， 对，我觉得
是
这样。
但是其实现实中假设真的有个外星人以他原本姿态走在路上，你可能会下意识你觉得啊干这人好怪哦，就是怎么有人
对怎么会长这样子之类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大家其实意外的没有那么害怕所谓未知的事情。 对，
对，我觉得那是因为你脑袋会自动先去合理化你看到或是你感知到的事情。
对对对
对，这样子。
对， 对，比如说今天有个 UFO 之类的，大家才可能就会觉得啊这一定是某个什么某个厂商的宣传的气球之类的，
特效弄的啦。
对，然后有人在 PTT 爆瓜说哎、欸、有 UFO， 然后说干这个广编文写太烂了吧，
对对对对，现在哪会有人在相信这种东西啦之类的。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像我自己个人看到的是，我还蛮喜欢说，因为今天史蒂芬远他的代表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亚裔的代表这样。那之前就是导演在做各种片的时候，就大部分主角都是非裔，那最多就是会加入非裔跟白人之间的关系嘛、嗯、但是他第一次就是放入了亚裔的角色，而且他在里面算蛮重要的这样。那我会觉得这就是一个蛮有趣的议题，因为像我之前有一些朋友在美国也会蛮常提到说，比如说像他们不是会有 BLM 的一些就是社会的抗议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那在 BLM 这些活动里面，亚裔要用什么样的身份去，无论是你要是要当加入的人，还是你是会被认为说啊，你们就是一些白人的走狗这样，因为亚裔人就很乖嘛。
亚裔好像有种在美国地位，如果你真的要论社会地位或大家的观感的话，常常是比就是如果白人是一个白人高阶的位阶来看，亚裔甚至会比非裔还要再更低，
就是 对，而且我就会觉得说，里面让我觉得非常有趣，就是在于说，我们刚刚不是说史蒂芬远他认为说，当他遇到这种就是比如说野蛮或者是暴力这种他没有办法控制的东西的时候，他其实是认为，就他身为一个亚裔，他是认为说你是可以跟他协调的，你是可以跟他沟通的、嗯、对，然后或者是他会试着想要跟那个就是已经看起来已经发狂的猩猩，但他会试着想要跟他 bro fist 这样子。但是就是我觉得那个身为非裔的那一些人，就是他们所经历的跟他们所相信的就不是这一套这样子。那当然也是因为每个人我们有不同的经验背景的就是构成，所以才会变这样嘛。比如说像男主角，他就是因为有看过他爸爸真的就是死掉的样子，或者他确实有看到、哦、比如说马被那个奇怪的东西吃掉啊，或者是被外星人给吸上去什么等等这样。那我确实也觉得说，那也是为何就是他们后来决定说想要正面去对抗这个东西这样、嗯、对。而且我就会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他们一直很强调说他们要把它拍下来，因为拍下来人家才会相信到说，哦，真的有一个很恐怖的东西在那里，然后正在伤害我们。这件事情不是本身也很像是，就是我觉得想一想就蛮鸡皮疙瘩，就是因为像非裔之前不是常常发生了很多那一种，比如他们被警察暴力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也都是因为有人在现场把手机拍下来，你才会相信说，哦，这个东西是一个影像所以存在的一个证据这样子、
啊、不过这也是当代摄影里面最大的辩论问题。有一张很知名的照片，不是有一个人拿着棍子打另外一个人，但是在那个镜头以外、
哦、对，
有另外一个拿着棍子的人追着原本拿棍子的那个人之类的。
就是
像你讲的，大家会觉得影像必定是真实的记录，但它其实有被篡改的可能。我觉得其中一个代表是在无论是抖音、推特、YouTube 上有很流行一种动物救援影片、
哦、
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频道永远都会很刚好的就有动物，比如说在铁轨上或快要被车撞然后被救走，大家觉得哇好温馨。但你仔细一想，诶，为什么每次都会刚好有动物被拍到，然后、
嗯、
对、
嗯、
就是
我记得之前好像也有人去就是有点像把它串起来，然后发现这个频道就是专门其实就是把那些猫放在他们不应该在的位置，
对对对，
再去救
他再去救
他
之类。跟其实以前生态摄影师也是，对啊，就是
对。
而且我觉得蛮想到，因为我们刚刚已经先讲，就其实假设他们真的拍下来在现实世界中，说明大家也不会相信这样。
我觉得是对。然后而且我觉得还有蛮有趣一点是说，因为我不是说他前面有一个梗，就是说什么哦，他的什么有个曾曾曾祖父，就是一个有点像跟电影的起源有关系这样子、嗯、那里面其实也是不断的去提及这个电影的事情，或者是你刚刚说的那种摄影的本质这样。然后而且因为我会觉得他有一部分是包含了这个导演自己个人的浪漫，因为这一个怪物出现的时候，其实就是他们附近的店就会全部都不见这样子，就会所有店都很像被吃掉然后突然没有电这样。然后
你说是电力的电，
电力的电、
oh, okay.
对对对。然后这个本身就是在画面上面也是蛮震撼的吧，就是有点像要么他们家就是一栋就是一个独栋，然后就像当那个东西出现的时候，他们就会整家店全部都没有电这样子。对，然后我会说这是一个重点，就是因为当东西没有电的时候，他是连手机什么全部都不能用，然后 他们原本有装一些监视器，然后想要想办法把那个东西的身影拍下来，也完全无法。所以后来他们就开始去搞一些那种超级类比、超级旧的那种手摇式摄影机，
可以用光把它印下来的，
对对对，
而不用靠电力这样。
对对对，然后他们就是那种你边拍然后边手要一直狂摇的那种手摇式的摄影机这样子，然后才想办法把那个东西给拍下来。
哎，有哎，但我觉得不止他电影，我忘记了，反正就是在某些战争或危机片的时候，就是那种 很常发生电力产品完全不管用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个老兵出来就说：“哎、欸，
对，
还是老方法管用啊，
对，还是老方法管用这样子。”
对，
但我就会觉得说，哇，那其实是一种浪漫吧，就是你想要把这个危机跟这个你自己个人对于复古类别的东西的喜欢合在一起，这样子。
对啊，就比如说，不是也有一种那个。我记得虽然我们刚刚讲到 Cyberpunk 就有一种未来设定，就是说因为电子产品被入侵整个瘫痪，所以另外一种比较脏的科幻未来就是大家要用回类比的东西。
哦，对，
他的解释这样，为什么大家回去用录音带跟黑胶，是因为本来的网络被整个瘫痪掉，大家不再相信电子的东西。
哦，对，或者是还蛮常会有那种什么，因为有某种很恐怖的骇客跟病毒，然后他们就骇进了所有的网络什么之类，导致大家就只能回归到一个很朴实的状态。
对，我们只能用留声机之类的方式来传讯这样。
对，但总之就是我不知道这部片应该已经下了吧，
已经下了吧，但应该感觉以这种速度感觉串流应该很快就可以看到了。
嗯，没错，就是因为我身边也有朋友是说他好像是先看完部，然后他才回去就补那个导演的前两部片这样子。对我来说，他的片都是一直是同时是在商业的或者是娱乐上面非常有趣这样，但是他同时我会很喜欢去看说哦，每个人看到的重点就是完全都不一样这件事情。对，
好，那今天聊了两部我们就是最近看的不错的作品，我很努力想要找出他们关联性。我刚想到了，就是
你说
套路跟反套路这样子。对，
哦，
对 ，Cyberpunk、
okay.
就是 Edge Runner， 就是套路上可以做出一个新意，然后不就是反套路这样子。一开始以为是惊悚片，然后
他后来其实有一些反转，
对，而且还有对应到现实。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的脑袋一直在高速运转，想说我
到底怎样可以那个
对
连在一起這樣
子。这一集的标题就是这样定下来的。
OK。
好啊，那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就是如果你喜欢尼尔喝牛奶的话，可以在 Apple Podcast 跟 Spotify 订阅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一个五星的评价，可以留一下你喜欢的原因。那也欢迎追踪我们的 YouTube、IG 跟 Discord 群组，就是有各式各样的内容等着大家这样子，等着大家。
可以啊，但确实是这样，没错啊。
对，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咯，感谢大家收听，拜拜。